健康的生命需要每日的保养，
健康的灵命更是要有每日的喂养。
灵命日粮，提供您每日的灵粮。
欢迎收听灵命日粮，
每天一段灵修经文，每次一个遇到故事，每回一篇精致的短讲，让弟兄姐妹与主更加亲近。欢迎收听灵命日粮，我是孙大中。又到了我们相约一起灵修的时间，愿神引导我们的心，开恩将永远的安慰并美好的盼望赐给我们。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结束。我们思想结束这个题目，所要读的经文在新约圣经哥林多前书15章50到58节，哥林多前书15章50到58节。请预备好您的圣经，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，基督今复活。
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五十到五十八节，弟兄们，我告诉你们说，血肉之体不能承受神的国，必朽坏的不能承受不朽坏的。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，我们不是都要睡觉，乃是都要改变。就在一霎时，眨眼之间，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，因号筒要响，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，我们也要改变。这必朽坏的总要变成不朽坏的，这必死的总要变成不死的，这必朽坏的即变成不朽坏的，这必死的即变成不死的。那时经上所记死被得胜吞灭的话就应验了。死啊，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？死啊，你的毒钩在哪里？死的毒钩就是罪，罪的权势就是律法。感谢神，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。所以，我亲爱的弟兄们，你们务要坚固，不可摇动，常常竭力多做主工，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。
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，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五十到五十八节。我们把焦点放在其中第五十七节，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五十七节经文说道，感谢神，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。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五十七节，我们就以这节经文作为今天一块背诵和默想的金句。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五十七节，请我们再背诵一次。感谢神，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。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五十七节。继续请听孙大中朗读今天的灵修短文。结束。世界上的每件事都会有结束的一刻，有时甚至会令人失落沮丧。这感觉就像你读到一本好书，你希望这本书不会结束，或是你看了一部好电影，你希望剧情能够再拉长一点。然而，无论好事或坏事，终将有结束的时刻。事实上，生命最终也会结束，有时甚至比我们预期的还早。每一位曾站在棺木旁看着至亲好友遗容的人，都明白心中那种沉痛的空虚，深深希望对方的生命不要就此结束。令人欣慰的是，在这样无比的绝望之中，耶稣伸出了他的手，并且借着他的死和复活，在我们生命中注入了盼望。在他里面，生命的尽头只是永生的序曲，而结束这样的字眼将被充满喜庆的永恒取代。我们的肉身都会朽坏，然而保罗保证我们都要改变，并提醒我们，因着基督的得胜，我们可以有信心地说，死啊，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？所以让我们不要忧愁，虽然我们心里悲伤，但仍然可以感恩，因为神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。我心不顾短暂悲欢，唯愿定睛得胜永恒。感谢恩主死而复活，使我得以进入永生。在基督里，结束就是开始。
神未曾应许天色长蓝，花香长漫，但却应许恩典够用，慈爱常在。珍惜每一天，与主心相连。请继续收听《灵命日粮》。
一步又一步，这是恩典之路。你爱，你守，将我紧紧抓住。一步又一步，这是盼望之路。你爱，你守，牵引我走这人生路。
今天我们思想结束这个题目。清朝顺治皇帝曾经留下一首诗，表达他对生命的困惑：来时糊涂，去时迷，空在人间走一回，未曾生我，谁是我？生我之后，我是谁？长大成人方知我，合眼朦胧又是谁？不如不来也不去，亦无烦恼，亦无悲。生于帝王之家，不是顺治自己的意思。顺治皇帝一心想要出家当和尚，好了生脱苦，他写了这首赞僧诗。顺治的儿子康熙和他不一样，康熙是中国历代在位最长的皇帝，也是一位杰出的贤君。他因为笃信基督，追求真道，找到了永生之路。康熙非常好学，他有着开阔的心胸，对西洋的学问并不抗拒，并且常和远渡重洋、远道而来的西方传教士交流，探求圣道。他还留下许多和基督有关的对联和诗词，其中有一首名叫《生命之宝》的诗，内容是这么说的：天上宝，日月星辰；地上宝，五谷金银；国需宝，正直忠臣；家需宝，孝子贤孙。黄金白玉非为宝，只有生命一世间。百岁三万六千日，若无生命最可怜。来时糊涂，去时亡，空度人间梦一场。口中吃尽百合味，身上穿成朝服衣。五湖四海为上客，如何落在帝王家？世间最大为生死，白玉黄金也枉然。但犯轻舟冲一击，锦衣哪着几千年。天门久未出人闭，福禄全是圣子通。我愿接受神圣子，儿子名分得永生。天堂的门因为起初的人亚当犯罪而关闭，蒙福的路全因圣子耶稣基督而开通。康熙在诗的末了说：我愿接受神圣子，儿子名分得永生。虽然不能据此断定康熙皇帝真的信主得救了，但是我们可以确信，康熙可说是中国所有帝王里边最明白福音真理的一位皇帝。因为没有神的启示、圣灵的光照，人不知道死后到哪里去，又因为我们犯了罪，不知该怎么解决，就说啊，人死如灯灭，人一死就一死百了了。事实不是如此。希伯来书的作者说，按着定命，人人都有一死，死后且有审判。约翰福音五章二十八到二十九节，主耶稣说：时候要到，凡在坟墓里的都要听见他的声音，就出来，行善的复活得生，作恶的复活定罪。但以理书十二章第二节提到，睡在尘埃中的必有多人复醒，其中有得永生的，有受羞辱永远被憎恶的。神在我们生命中的计划，死亡不是结束，人死了以后还要复活，并且复活还有顺序，信耶稣的人要先复活。保罗领受启示，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二十三节说：但个人是按着自己的次序复活，出熟的果子是基督，以后在他来的时候是那些属基督的。复活不但有次序，接着保罗再提到复活的奥秘，他说我们都要改变。腓立比书三章二十一节，保罗说： 他要按着那能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，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，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。哥林多前书15:42-44，保罗又说，死人复活也是这样，所种的是必朽坏的，复活的是不朽坏的，所种的是羞辱的，复活的是荣耀的，所种的是软弱的，复活的是强壮的，所种的是血气的身体，复活的是灵性的身体，若有血气的身体，也必有灵性的身体。耶稣基督首先从死里复活，我们在他之后接二连三，他成了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。我们的身体死了，受了死的审判，但身体只是人的一部分，不是全部。我们的灵魂是永永远远活在神面前。神不是死人的神，乃是活人的神。神说，我是亚伯拉罕的神，以撒的神，雅各的神。在神看来，人都是活的，我们无处躲避他的灵，也无处躲避他的面。我们升到天上，他在那里，我们就是在阴间下榻，他也在那里。我们朽坏的身体埋在地里，但是你的灵魂在神那里。传道书12:7，所罗门说，尘土仍归于地，灵仍归于赐灵的神。死亡就是离开肉身，归回到神那里去。所以死亡不是结束，肉身生命随着死亡结束，但是人的灵魂却不是。孙大中喜欢用一个比喻来说明，身体好像电视机，灵魂呢好像电视节目。电视机会坏，但是电视节目不会坏。收音机会坏掉，但广播节目继续播出。收音机坏了，广播节目还在继续。怎么知道人死后有生命呢？路加福音16，耶稣讲到财主和拉撒路的事情。财主在阴间受痛苦，拉撒路在亚伯拉罕的怀里享福。阴间作为阳间的相对词，就是指离世的状态。乐园呢，就是指天上。天堂就是天家，就是神同在的地方，是永恒最好的形式，也是在基督里蒙恩得救的人永远的归宿。今天很多人因为不明白神的爱，活在世上只感到劳苦愁烦，生老病死转眼成空，很消极，很无奈，好像时间到了就是这样，不愿意也没办法。来到了老年，好比日暮西山，一切都显得昏昏暗暗的，只能被动的等着拖着。在中国文化里边没有复活的观念，我们只求长生不老，只盼望肉身不死，只有这种期待。埃及人会把死人做成木乃伊，中国人呢给死人穿上金缕衣，都是盼望肉身不要腐坏，希望将来还有机会让他活过来。所罗门说，死是众人的结局，活人也必将这事放在心上。无人有权利掌管生命，将生命留住，也无人有权利掌管死期。秦始皇不能将生命留住，汉武帝也不能，任何帝王都没办法做到。为什么我们害怕死亡呢？因为罪，死的毒钩就是罪。当人被罪捆绑的时候，他就怕死。始祖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犯了罪，听见神的声音就害怕，开始躲避神。罪的诠释就是律法，罪借着律法彰显，律法就定了我们的罪，就见证我们的不义，见证我们的过犯。90:7-8，摩西说，我们因你的怒气而消灭，因你的愤怒而惊惶，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面前，将我们的隐恶摆在你面光之中。死的毒钩就是罪，若不是因为人有罪，人就不用怕死。这样罪借着死来辖制人。以赛亚书59:2提到，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神隔绝。亲爱的朋友，罪使我们与神隔绝，隔绝不是见不到面，而是没有交通，没有爱。与神隔绝不是见不到神，而是活在神的不悦，活在他震怒之下。希伯来书10:31，作者说，落在永生神的手里真是可怕的，那是死亡真正可怕之处。保罗说，罪的工价乃是死。面对死亡，人没有办法， 只能靠神的办法，只有仰望神向人施恩，仰望他的怜悯。感谢神，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，保罗不是单单说罪的工价乃是死就结束，他乃是接着说，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。这就让我们看见了盼望，看见了出路，因为出于神的怜悯，出于神的旨意，出于他的恩赐，我们有了指望。人犯的罪，罪的工价就是死，但是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，他是无瑕无疵神的羔羊，却照父的旨意为我们舍己。他在这末世显现一次，把自己献为祭，好除掉我们的罪。当他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神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的身上。以色列人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，神却将死的痛苦解释了，叫他复活，因为他原不能被死拘禁。耶稣基督第三天从死里复活，以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，他有权柄把命舍了，也有权柄取回来，因为他是生命的主，死亡不能拘禁他，他吞灭的死亡将不能坏的生命彰显出来。他带着复活荣耀的身体向他所拣选要为他做见证的人显现，有四十天之久。感谢主，耶稣基督已经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，就是魔鬼，并且释放了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，拯救他们脱离罪和死的律。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，使徒约翰说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永生不是我们行善积德的结果，而是神的恩赐。神开恩可怜我们，他赐下恩典，使我们活着因基督欢喜快乐，并且知道离世是与基督同在，那是好的无比的。对有永生的人来说，死亡已经死了。什么时候死亡已经死了？耶稣的复活就是宣告死亡之死，因为死亡已经死了，我们就不用怕死。保罗说，死啊，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？意思就是，死啊，你到哪里去了？原来死已经永永远远被吞灭了，因为死已经永永远远被吞灭了，死亡就不是句点，而只是一个逗点，不是结束，而是进入永恒。你说，某某弟兄，某某姐妹，刚刚过世，不，他是在耶稣里睡了，他离开身体与主同住，神已经替我们脱离了那极大的死亡。约翰福音十一章二十六节，耶稣说，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。保罗知道这个荣耀的结局，腓立比书一章二十一节，他说，我死了就有益处。启示录十四章十三节，使徒约翰说，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，你要写下，从今以后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。圣灵说，是的，他们习了自己的劳苦，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。神要约翰把这些话写下来，要叫人知道在主里死了的人有福了，他们为主所做的工有永存的价值，被纪念到永永远远。所以保罗说，我亲爱的弟兄们，你们务要坚固，不可摇动，常常竭力多做主工，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。亲爱的朋友，人死不是结束，因为死人无论善恶都要复活，凡在坟墓里的都要听见耶稣基督的声音就出来，行善的复活得生，作恶的复活定罪。约翰福音三章三十六节，约翰说，信子的人有永生，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，神的震怒常在他身上。当我们信主的时候，我们已经有永生了，因为我们领受了神儿子的生命，而这永生是在他里面的。因为在基督里有永生，耶稣已经在父的家里为我们预备了住处，生命的尽头只是永生的序曲，主要来接我们到他那里去。今天他以他的训言引导我，以后必接我到荣耀里。感谢神，神的儿女不用害怕死亡，也不必因死亡忧愁，因为我们能够与众圣徒一同宣告， 我信罪得赦免，我信身体的复活，我信永生。我们再来听一首诗歌，主活着。
我奉一位复活主，他竟在是活着，我知道他却活着，不管人怎么说。我见他手势怜悯，我问他安慰神，每次当我需求他，总必答应。基督耶稣今天仍然活着，他与我谈，他伴我走，生命窄路通过。我要传扬救恩领到万民，你问我怎知主活着，因主活在我心。在我所处环境中，主爱常在我旁，虽然有时心烦恼，但我绝不失望。我只求主引领我冲破狂风怒潮，不日我主必再来大显荣耀。基督耶稣今天仍然活着，他与我谈，他伴我走，生命窄路通过。我要传扬救恩领到万民，你问我怎知主活着，因主活在我心。
请我们一起祷告。天父，感谢你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。当我们信主的那一刻，我们的生命就不再虚空。感谢你的恩典临到我，叫我在肉身活着的时候就知道自己有永生。主耶稣，感谢你，因为你为我舍己，从死里复活，我知道我的肉身要归于朽坏。但你要按着那能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，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，和你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。那些活着还存留到你降临的人，要在一霎时眨眼之间身体改变，和复活的圣徒一同被提到云里，在空中与你相遇。这样我们就要和你永远同在。感谢主，叫我们知道在你里边有何等荣耀的盼望。求主坚固我们的信心，不叫我们忧伤，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。祷告祈求，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是孙大中，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，愿神赐福给您。
我奉一位复活主，他竟在是活着，我知道他却活着，不管人怎么说。我见他手势怜悯，我问他安慰神，每次当我需求他，总必答应。基督耶稣今天仍然活着，他与我谈，他伴我走，生命窄路通过。我要传扬救恩领到万民，你问我怎知主活着，因主活在我心。在我所处环境中，主爱常在我旁，虽然有时心烦恼，但我绝不失望。我只求主引领我冲破狂风怒潮，不日我主必再来大显荣耀。